好，我们接着啊，还是提醒一下，当我们在学法的时候，不要被这文字一直带着往下滚。每一句话每一句话，如果拿到现实，就像我们前面这样表达，一句话它能衍生多少意，不是胡乱推演哦。因为实际上，当你用一种实践的角度，配合了你那种修道的实质的那一份发心，当你在体会一句话的时候，你会自然看到这句话在你的修行整体上产生什么样的作用。因为我们现在佛法兴也兴了，但因为大家不断在讨论的时候，慢慢有点，我的感觉有点落入这种不自觉的在文字上一直在跑，很少是扣紧自己的生死问题在追求佛法。我现在这句话，如果我用很实质的心去理解的时候，我会跟我现在的迫切需要连接，所以这句话会因你的迫切感，你的实质的那个要需求，这句话会在这里延伸很多意义。所以有时候一句话就会在你修行上引申了很多，提供很多的启发。但如果你只是跟着文字，你好像懂完了，跟你的修行也没有多大关系，所以你不容易从中得到启发，所学的也很容易就不见了。所以学了很多法以后啊，你问一下，你对法的皈依有没有更亲近？学了很多法以后，那种很对法的真实信受的那种感觉，很想依教奉行的心有没有生出来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这中间有问题，这中间有问题。好，我们看，以此一故说一切法自体空，诸佛圆觉声闻罗汉于此一中得利益故。好，你看啊，这句话如果我们不试着去把它解读，我知道经典讲说诸佛圆觉声闻罗汉于此一中得利益，那我怎么没有得利益啊？我怎么得不了利益？其实有很大利益啊。我们不是一直像昨天我们一路在谈的，就是我们试着不断的去去除一个东西，你这个作为是从来不会得到答案的。你不断在世间里面想尽办法去远离你所不要的东西，这些忧悲恼苦，这个方法是错的。你应该是从空义上去解脱的，所以空义就是在这些生老病死的空义解脱，不是找用空也。我们现在是观空远离生老病死，不是我的观空，并不是另外观空，我的观空是实质面对我的老病死去看它的因缘，这样才能断生死。我的修行不是另外去断烦恼，断烦恼没有另外断烦恼，真正的断烦恼是认识烦恼，面对烦恼的缘起，认识它，就是从空执，从于此义中得利益。所以我一直反复跟大家提，这条路一旦走偏了就不会回来了，不是不会回来，就得不到利益。所以一路上我一直跟大家提，因为佛法的智慧并不是一直这样听会有用的，一定是你依教奉行，有这个智慧才能升起。所以当我们不断学习，却我们只是一直在文字上学，却没有学到如何在现实当中试着学习观察。我们 学到很多观察的技巧，但却没在现实当去观察，不会有用的。所以一定会有一个现象， 一个人学到很多很多道理，但却不知道自己烦恼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自己修学佛法。所以我一开始不是问说，你修学那么多年的佛法，请问在你心中你们感受到佛法给你的价值利益？没有的话，就一句话，以身善不清楚。你现在应该往哪里走，路要很清楚，才知道有一个明确的修行标准，才知道现在有做到没做到，就未身善。往这一条路该怎么走，有哪几种障碍？有障碍叫以身恶，不知道了嘛，还没产生障碍叫未身恶。所以你一旦不清楚自己的修行目标，以身善未身善，以身恶未身恶，你没办法判断。那用一个比较实在的，假如你对自己的一切功德不清楚，对自己的过失不清楚，不知道自己未来何去何从，就有一句话，懈怠。是正勤啊，不是正勤不叫懈怠。那我很精进啊，懈怠。任你怎么说，我还是说你懈怠。因为你跟这一条路的资粮你都没在累积，你在修你的，你该弄清楚的没弄清楚，该思维的没思维，一直用你自己很肤浅的认知在修行，这一句话懈怠。所以我才跟注重讲，就是说你早晚点准时，该上课的也来，该做笔记的拼命去，好，那该出货的也用功，然后时间到了就到，时间散了就走。那自己要怎么走不知道，这叫懈怠。因为你是一个学生，被人家规划着走的，你没有自己很明确的路要走，你没办法自我，也不断在审查自己在哪一条路上缺什么，有哪些该怎么对治，不知道，只是被安排的过日子，这叫懈怠。太严苛了。所以有时候在对某些人讲说，你看你如果要我用一个道人的标准看你，那标准会不同。你如果要帮助一个好学生，那我会很赞叹你。但如果要一个面对生死的道人，我就一句话，懈怠。那这标准那么多，对啊，因为我尊重你就说你懈怠，如果我不是那么看重你，我就赞叹你，你好难得。是啊，标准不同啊，你是天人师就叫懈怠，你都一般善人太难得，你还愿意来这里受苦，难啊，赞叹啊，世间少有，就这样啊，就跟你讲这种，就因为标准不同啊。没道人，你那个道资粮没有，那不叫懈怠本事。所以最近我在讲课，就是说整条路核心处在哪里，给你一段时间，经过那么长的时间你还不会，你应该赶快离开了，此处不能成就你的道业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别人不给你，是你自己没努力，你看是要怎么样，此处不能留你了。应该道场的标准是这样，我不容许你耗了好多年没进步，再没进步请你另谋高就，此处不留你。道场的格调就是要这样，你想来就要学到，你在那里混不可能。事实上是没有这样道场，我有我的那个学生到人家那个修禅的地方啊，他就如此就这样修，修到没有小餐就被赶出去了。他就一直他没懈怠哦，他就该用功用功，只是没小餐，只是他都没心得，没心得那个禅师就你这样你离开，没心得就离开了，你要有心得。你不要乱编哦，乱编也不行哦。你这样一直读都读不出成绩来，只好离开啊。 世间的学校不是这样吗？那为什么佛门反而降低标准？我们现在就是说，读三年没开悟，枪毙，哇，这下可用功了。本来标准是这样，但我们现在太宽容。那宽容的时候会越来越对生死怎么面对生死的能耐反而会降低，是这样，严格应该这样。不过这个是对准备好的人说这样的硬的话，那如果没有的，哎呀，你这个是趁现在来的，你根性好啊，我都不理你啊，就讲这个很假的话，是真的。所以后来修行的人一旦越走越走，他那个所有问题都慢慢远，就不再往外去计较，所有问题慢慢都回到自己身上，那本来就是你的事。不然你看看死的时候谁帮你，一定是你面对自己的。我那一次生病是不是很多人回向？有，哇，跟这个各地回向。可是我最想的是看有没有人帮我躺一下，一小时也可以，两小时也可以，让我出去溜一溜，啊，看谁来躺。回向我当然有功德了，但我比较希望的看有人帮我躺一下，让我出去休息一下。换句话说，生病了，靠自己哦。回向有没有功德？有，但所有病还是要你自己去忍受。所以那时候感触很深，所以后来就讲，该尽我们自己的责任，不要懈怠；不该你担的，不要乱担，因为你再怎么担，他也担不起。你唯有早点把责任交给他，让他认识自己修行的责任，这才是对他的慈悲。你当扛不了啊，你自己都扛得快差不多了，你还扛他的，那不开玩笑，那在做梦。所以要让修道人很清楚路在哪里，你应该试着怎么去扛，这才是善知识。你千万不要让他扛习惯，你不要帮他扛，扛到他不知道他的责任在哪里，这条路到最后会害了他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，我们怎么去看清楚他。所以这个道理，这一部经讲到这里，我们怎么从中得利益？这个空义是在于我们如何学会适当的角度，在我们现在受用的一切因缘当中，看他几分生死，从这当中去觉悟，才这当中去得利益。所以你就很清楚了。所以学佛的人到最后应该会有这种现象，我还有一些挂碍，但有些挂碍对我来讲没有，这个层级的我会挂碍。你会觉得说我下一步应该针对哪些挂碍？有些挂碍就像我们在诵戒，对不对？这一条从来不会换的，这条不会，这一条有一点可能勾起来，这条换了，哎呀，忏悔，就这样，自中清净嘛，不是这样吗？自己看啊，戒法不是这样送的，你把它挑出来，这一条没问题，这一条想要换都很困难，因为我从内心里面就厌恶这种东西，我不会去换，这不会，剩下几条，好努力。那有时候你觉得可以，偶尔还不小心会犯，那就是诵戒就提醒你了。那平常呢？平常就针对自己不足的一面开始下手，很清楚自己哪里缺，持戒也都是很清净的，都是这样的。啊，不要这样，光念没用，因为我哪里是什么，哪里不足，我就开始对治。所以在佛法当中，我为什么要持戒？因为我的持戒就帮助我从什么，从空义当中得利益。他的目的也是为了从空义当中得利益，因为我如果身心爱着不能防护，我对世间染着，一旦对世间染着，就不能如实观照，不能如实观照，我就不能得起空义，就不能以放下，是这样的，一条路都连接在一块。 OK， 接着 破何等人者，今当说。到底我要破什么样的人？若有所得人，离以诸行说有无常，则非正见。有所得人认为离以诸行说有无常，那个无常刮胡一下，有没有无常？有，在哪里？就是有一个无常在空中飘来飘去。什么叫无常？没有无常哎！不要想说哎，无常大鬼，无常大鬼，这是一种描述了。在业力当中，有时候鬼道是因某种因缘形成业力，好像在抓人这样。其实主要的无常在哪里？主要无常就在诸行当中，离开诸行没有例外无常。无常是我看无诸行。一切东西在变化当中，我体会无常，离开一切因缘当中，另外有无常，这是错误的慧真见。所以体会无常，一直在怕无常，你也跑不掉啊。无常是在是一切法的现实。所以昨天我们讲说，我们一直怕无常，结果就一直修，却不知道你如果怕无常而不观无常，其实反而叫懈怠。你光怕，以你生死也没用。你怕你的病苦来了，你不要一直怕，不要一直跑，一直躲。你如果怕你的病苦，吃药啊。你如果怕无常来，生死就是一下生命短暂，那赶快啊，赶快观无常啊。观无常不是怕，是看世间真相。同好，我们讲无常不是那种只是一种概念上好像要剥夺你什么东西的。我们现在的讲无常都讲到这里来，对不对？我的讲的无常是怎么样？世间一切法都没有常性。为什么没常性？因为我看到世间一切法都在那里游动，因缘一直变化。既然变化，凡是不固定的，不要把它当固定。变动的东西当固定，就会错误判断。比如说一个人，我们讲世间人，这个人的许诺，我们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信任？因为一个人的许诺是经过他理性种种的善法下的决定，你会发觉这个人可以信任。那有些人为什么不能信任？因为他的想法变来变去，一下好一下坏，讲出来讲个理由就变了，很难信任。为什么？太变动了。所以有的人说，哎呀师父，我这样做好不好？好好，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做？哎，再说，因为你经常初一十五就变了，我跟不上你，你太变得太快了。一个人情绪不稳怎么信任？一个人做一个判断，经常是一下想这个一下想那个，怎么判断？怎么依靠你？所以我们的信任不信任往往不是一个什么，不是品德而已，是一个人的稳定性，一个人的因缘变化起起伏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世间如果观它没有常性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比较不会信任？当我们比较不会信任的时候，是不是比较不会依靠？当我们比较不会依靠的时候，它变化我们是比较不会受苦。观无常，我们为什么会苦？因为我们依赖，结果它变了，我们就随它转。但如果我们知道它是变化，我们不执着它，它转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所以我不随转，我不随它转，我就不会苦。所以我能不苦不随它转，最主要是我看清楚它。所以世间人，如果你去相信一个经常变化很多的人，你怎么相信他？你一直你又要执着他，他又不安稳，那你铁苦的。你要说啊，我相信他，偏偏他是一个稳定的人，我可以信任。我信任一个不安稳的人，我就很辛苦了。他变来变去，我跟瞎忙一直跟他跑。那再怎么稳定，毕竟无常。所以既然无常，就不要把它当作常，它变我应该跟着看，这叫随缘。 都不要乱背，随便随缘哦。随缘最主要是智慧，此生彼生，他该如何我如何，是这样的道理。所以一个人要能随缘，不是随便随缘啊，是智慧在观察。所以我们讲说诸行无常，无常是从诸行一切造作当中看到他的不安稳。所以对于造作不安稳的，我们会不会去执着他？不会。但有所得的人认为说，他认为无常，恍惚当中有一个无常在里头，好像有一个什么叫无常，无常逼迫。我们在经典有一个叫四不可得经，有四个兄弟修道人都有神通，他们 用神通知道他们快无常，就想逃给无常追，一个就升到天上，在虚空当中，那无常追不到啊，另外一个就跑到人群中，那么多人总不会找我吧，无常如果找到一个就交差了，不会找我吧，另外一个就把山撇开躲到深山里面，找不到了吧，一个就到海里，你这样找不到吧，他以为他知道寿命将到，他以为有无常大鬼在追他，就到最后时间到了，空中那一个垂下来死了，人群当中别人没死就死他，在山中躲在里面呢，就压夹在夹死在里头，在水里的海里的也死在海里，为什么无常在哪里？事不可得尽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再怎么神通，你离不开无常，无常不是谁在追你，你跑哪里都没用，是你本身无常，就是这句话，你本身这个造作的生命，这个变化叫无常，跑不掉的，你不要躲无常。所以我们今天畏惧无常，是因为你这个爱着生命一下就没了，你应该从这里赶快静静的观察无常，不要爱着，而不是躲给无常追了。神通则碰到无常，一个一个该报应的都报应，为什么？跑不掉，如影随形，你这个有为的身心，诸行的有为身心本身就是无常，没有另外一个谁追你，你就是无常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如果你在诸行之外虽有另外无常，则非正见，就不是正见。所以我们会感受到，我们在观无常的人，他是不是用一种很恐怖哎呀生老病死，这个也对，这个也对，但我们必须要看到什么，就算就在我们当下都不曾安稳。其实看无常，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，这很细啊，我们一直都有一种笼统的无常在追着我们，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。其实我们看无常是现前一切东西都在什么因缘生灭，都在变动，不从于一切法当中，另外有一个无常，这个一切法因缘生就不会长。所以你当体会这个无常，观察无常的时候，你看到一切东西是在动的，是不安稳的，没有常住相，都是在动的。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，它虽然有看似稳定，都只是表象稳定，非常久。我当看到一切东西都在动的时候，我能用就用，我不能执着。为什么？执不来。你知道修行人的放下是因为什么？你不是我执着之后我不要执着，是因为我执不来，知道吗？我执着不来，并不是他固定在那边我不要执着，是他从来不稳定在哪个地方，我抓也抓不到，是这样的。不是他可以抓，可以抓得到我不要执着，应该是说其实我所抓的都是我的颠倒妄想，事实上你抓不到任何一个东西，因为任何东西都是刹那生灭。所以一个修道人在这个场合里面，他就具有一种，因为我了解这个道理，我怎么样时时安住正法， 我们讲说当下如如的意思，其实不是，有些人讲得很洒脱，我当下即是，这句话是对的，问题你讲的不一定对。我当下即是，我真的看到一切法如此如此，而不是用一种狂妄之，你明明在彼此对立当中，当下即是，那叫傲慢。你知道我意思，你冷静思考。我给我自己安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世间找寻一个可以安住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当我开始在找寻世间安住的地方，我发觉世间都不稳了，所以我在哪个地方能不能住，住也不久啊。人心无常，世间无常，哪个地方我才能安住？所以有的人学佛就都说，哎呀，世间没有我可安住的。这时候他会有点忧伤，因为何处是我家，有一种好像处在三界的浪，有叫做这个浪子啊，不知何处是家乡，就弄了老半天。最大问题是你干嘛找家？你这一份对自我的执着，你何必为这个执着的我找一个家？这个执着找的家，永远都是烦恼。你要知道，其实你只要放下自我，何处不涅槃？他说，弄了老半天，我不断在外面找一个安稳家，其实我只要放下，本是不是人间好时节吗？我要是没有那一份妄想，何处不是当下即是？所以当我体会无常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体会无常就是我不再攀缘，我不但不再攀缘外面，我同时也不攀缘自己。我之所以不断流浪在世间里面，不断的追逐，正因为我给世间跟自我看弄错了。如果我有这个智慧，哪处不是你的家？所以一个修行人如果能站在这个角度，他会觉得说，因为这是我们在这个世间修道应该有的素养。因为如果你不懂得从内在里面去用智慧观察，得到一份对法的安住力，你只是一直在外面追求各方面，不管是道场啊这方面，你弄了老半天，你始终难安稳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无常，你也无常。一下子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很好，人家没改变，是你改变了。会啊，你一下喜欢，我们人不是一下喜欢这样，一下不喜欢这样，一下这样，我们自己都很难搞定。自己很难搞定，外面家很难搞定，两个难搞定，弄到最后一定很难搞定。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？我们心无常，我们守不住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掌握到这一点，他就一直不安稳。他必须要知道说，我现在下手处在哪里，我观这个无常，我不再错误的执着攀缘的时候，这个心止息下来，这时候你发觉很多道场就不同味道，味道就开始改变，就很有意思了。你必须要从这里得到你的道场，要这样，否则很苦。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修行啊，因为很多人都想用功，其实都带着很好的善心，但这条修行路啊会跟外道一样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修久了以后，有的人就再也回不了头，那有福报的人到最后发觉寻寻觅觅找不到，死的心回头看自己的时候找到了。我不骗你，一定要往这边走，不然你永远就会不断寻寻觅觅，极不安稳。就在一个所谓安稳的地方，你很不安稳。可是世间上其实要哪里去找安稳？你的心不安，怎么会有安稳处？所以你看，当我了解，我就从这句话衍生出来了。 当我知道了世间无常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不应该用常去执着？当我不要用常的态度去执着的时候，是不是我的内心开始这种执取心是不是就变化下来？我随他转动的因缘是不是少了？那情况就被少掉了。这时候世间怎么变化就越来越不影响你，只因为我观他无常，这些都是从这个功德力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好，你看，若无常理以有为，无常则犹如虚空，若如是者，则有为无为体无差别。好，若有为以无为，无为何？无为何故啊？则品不可破。若无为以有为何故啊？有为何故啊？若无为以有为何？有为何故啊？则涅槃可坏。这个不容易看懂，那我们来慢慢讲。无常理有为啊，我们讲的无常在哪里？有为就是现在的一切法。我换句话说，我们感受的无常是在眼前一切法里面体会的。不要离开这一切法，另外再找有为。如果有为离开一切法，有为法，而另外有个叫无常，这个无常变成什么？独立存在的。啊，无常则为则常，犹如虚空。这个道理大家一般就有点不容易听懂了啊。要耗点精神啊。有没有另外无常？没有。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东西一直变来变去，怎么不安稳？你有没有在一切法抓出来？你看嘛，无常在这里，你看有没有？没有嘛。我们是在看到东西变化的当中，所以我们方便说它不稳定，它无常。有没有另外无常？没有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讲无常一定是在法的变化当中去体会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说在东西变化当中抓到一个叫做无常独立的？离开一切法有没有独立的无常？没有吧，这样很清楚吧。我们看到桌子无常慢慢坏掉了，长虫嘛，那就把它挑开，哈哈，原来里面躲无常，抓起来，抓了以后它就长了，不可能哦。因为我之所以讲桌子无常，是因为桌子本身一再变化，并没有另外无常，对不对？这个懂吗？因为这要讲清楚也蛮喘的。我这个里面其实都有意义的。那我知道大家不容易提啊，所以无常离开有为，有没有离开无常？因为我们离开一切法当中抓不到无常，无常的体会一定是在一切法，所以要体会无常一定是在一切法当中真实看到它的不安稳，看到不安稳，知道它没有稳定，所以我不爱着，这叫做观无常。所以观无常不是想象的，观无常是在有为法里面观察。如果你认为离开有为有另外独立无常，请问这个无常是怎么无常离开一切法变成独立，对不对？那独立的东西是不是像虚空？虚空不靠一切的，对，虚空有没有靠其他法？虚空谁也不用，虚空不用靠，它是自己啊，世间一切东西要以世间法相对来说了，一切东西是不是要靠条件？那虚空呢？虚空就空空的，它要不要靠什么条件？不需要，对不对？所以虚空能不能被破坏？虚空为什么不能被破坏？因为虚空无所有啊，是不是？不然你拿东西打虚空，因为它独立一切法，它不靠一切法，所以虚空不会被破坏，对不对？当然这个是从世间法来的，虚空能不能被破坏？一切东西如果要靠别的条件，是不是就容易坏？因为靠别的条件。但虚空有没有靠任何东西？你觉得虚空有没有靠任何东西？没有，它也没靠墙啊。 你想打掉虚空还是在哪里啊？今天我守在虚空挥来挥去，我也没办法破坏虚空啊，因为虚空又不是靠我整理的。所以虚空会不会被破坏？不会，因为它不需要靠任何法，是不是？但如果无常不需要靠，无常不需要靠有为法，那表示虚空就像独立，就像不无常，如果不靠有为法，那无常是不是像虚空一样自己独立存在？是不是这样转啊？听不大懂，但我常讲这样转听不大懂，但一定不会老人痴呆，因为脑筋一直动，不会老人痴呆，不一定听懂，但保证你老年不会痴呆。辛苦一下，保你不会老人痴呆。那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看，但刚才我们讲过，无常在哪里看？没有另外无常，是在法的变化当中，有为法的变化当中，我们才说它是无常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独立的无常？没有。当我们讲虚空，虚空叫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常？因为它不需要靠任何东西，靠任何东西的就无常。那虚空为什么不能破坏？因为它不靠任何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虚空不能破坏。所以我们任何人任何事，如果要靠众条件配合的都不可靠。虚空之所以为常，是因为虚空不靠任何东西。那为什么不靠东西？因为它的空无所有，所以它叫做常。那如果无常，无常其实是靠东西来显出来，有没有独立无常？没有。那如果你认为无常离开有为法有一个独立无常，那是个状况，是不是跟虚空一样？那跟虚空一样，无常变成常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虚空是常，是虚空是常。为什么虚空？虚空是常，因为虚空不要靠因缘，不靠因缘才能固定叫常，对不对？靠因缘的都无常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无常到底靠不要因缘？无常不要啊，因为无常没有独存，无常是看一切因缘的一切法的变化，我们才说它叫做无常。是，所以离开有为法而说无常，这个无常变成不需要靠因缘自己独存，独存的无常叫做常。那无常又叫常，那到底它是什么东西啊？绕它一圈就回来了，懂吗？无常之为无常就是无常，结果你离开有为讲无常，无常变作常。我知道大家不容易懂，看眼神就知道。其实这句话的用意就是说，体会无常，不要用幻想，有一个无常好观。那我讲这个空跟无常同样，观空不要离开缘起，另外观空，其实它的用意就这样。观空观无常，一定要在有为法当中观。所以，如果你离开有为法，观无常、观空，都是邪见，都是不正见，这样懂吗？答案在这里，用意在这里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禅宗有部分人一直离开缘起，而另外在找寻空，不能很真实的面对现在的生活经验一切处去体会无常。那坐下来泡个咖啡观无常，观完无常还是执着者，你就算无常观得很深，还是执着眼前，因为你必须用于眼前的一切缘起观无常，才不会执着这个，对不对？你在这个东西看到它的虚假，你就不会执着这个。但你如果看的虚假是另外，不是在这里，虚假是在外头，不是在这里，所以这个我不会执着，但我会执着这个。下面听懂？我就有时候讲课讲说，这里面有一个包袱。那我打坐的时候，关这个包子实在不可爱。 关包子怎么样，他就在关一个包子出来，不可爱，不能吃，关了，关了老半天以后，大作出来，饿了吃哪里？吃这个，关是关这个，吃是吃这个，还是照样执着。但如果我是这样，我不要用想的，我直接看，哎，这个包子真的长霉了，不可爱，看清楚以后还会不会吃？不会，这就真的关。因为我觉得它不可爱是直接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看到它不可爱就真的不可爱，所以我不会执着它。但我关的是一种空洞的不可爱，跟它无关，所以我不可爱的当然我不会吃，可是它又跟它无关，所以不可爱归不可爱，可爱归可爱，关完不可爱执着这个可爱，所以对时间，哎呀，无常苦空，关完还是执着，所以修了老半天，原样不动。这就是我们普遍很多修行修了老半天，不断的用修禅定自我进入幻想世间不可爱，他没有把他的观念直接用到现前有为法观察，所以不可爱归不可爱，可爱的还是可爱，所以修了很多没功夫。所以我就举啊，我们世间人很现实，学佛把它以后就模糊了。比如说我在路上某某人跟我有白眼，我回去就一直打坐，我就静下来不打坐了。那个人为什么给我白眼？一定他对我不满啊。对哦，前几天他也对我有个动作不好，经过坐下来，我昨白天看到你，晚上我是带自己家里想你了，想你跟我白眼，想你一个动作，想想他，他一定对我不好。隔天见到你，我也白眼，这叫实修实证。修，昨你给我白眼，我回去没有看到你，但我修的行都一定扣着你，对不对？面对有违法，关到最后得到的结论一定回到现实，所以我讲说来自现实回到现实，这样的修行是不是有用？但为什么我们关的都没用？因为离开现实。虽然我在家里一直在懊恼想一件事情，虽然也离开你，但我的想法都是扣紧现实，扣紧昨天你看我的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在观想是很实际，所以我得到的结论是不是有用？就有用。但我们现在修行是不是离开有为法，另外自己离开现前境，然后一直想，想完了以后，想完高兴了，回来回不回来？为什么？因为开始就从不是从现实来，回不到现实。修行来自现实，回到现实。修行如果脱离现实，纯幻想，回不到现实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修行就使不上力，原因在此。那成天就是想象而已啊，打坐把自己养得肥肥的，打坐。不打坐还好，打坐那时候最闲，没事干，充分养老，不是吗？那用一个境界让自己充分享受没事干的境界，有啊。不然你坐久了，你就发现越来越没事干，那就很喜欢打坐。有的人喜欢打坐是在调伏身心，有人打坐是在懈怠，你知道吗？有很多人打坐是在懈怠。因为他没用心，他只是守住一个境界，不打妄想，充分享受那个没事干、脑袋空空那个境界，所以越学越笨。所以有的人是精进打坐，以便于好逸而劳。所以内行人，起来去扫地，不要坐在那里。你这样做没有福报，去扫地，因为你不会做，你不懂得用禅坐对治自己的烦恼。相互自我，你只是在那里混而已，会不会？这里我有自己做就知道了。内行人一看，打黄腔，我做得很好，我知道你做得很好，因为听音乐的时候听得很清楚，对。我们有时候很累啊，回家放轻音乐啊，享受，对不对？就像跟打坐一样啊，充分 enjoy， 好快乐，就是这样啊。很多人修行就修这个的， 他是在享受，他真的也对峙了一些烦恼，但他没有在管无常，他是在享受。所以修到最后会增长慢性，而且智慧也不一定增长，结果是有一点少少禅定功夫，但他能够渐渐减少，因为没作为。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在观的时候，就是说当你观无常，以为你的无常不从现实境的有为法看，你以为无常是在外头，这个无常就变成常，所以你的观无常纯粹是让你更加执着，是不是？我们从现实上体会无常，所以现实当中不会爱着，结果我们观无常是抽离，有一个无常，有一个无常在那里，所以无常在那里，不过名称叫无常，其实在你内心是执着有一个东西在那里的无常，这个无常叫无常吗？没有，是叫做常。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名字， 我的名字叫王者，王者就是我的名字叫王者，可是我有没有活着，只是我名字叫王者，我的名字叫王者，明明活着，只是名称叫王者，实际上是不是活着？是活着。我讲他无常，其实执着有一个叫无常，是不是叫做常？有没有听懂？我观无常是实际上看到众缘无常，结果我执着有一个无常让我观，结果观这个无常，却是执着有一个无常在那里，你把无常当常了。是你的无常不是在一切法当中观，你反而是另外观无常，那无常让你可以观，那无常不是在那里吗？那无常如果在那里还叫无常呢？那不叫常，要不要听懂？哦，要让人家懂很传的呢，这不容易。其实你不要以为这叫戏论啊，讲这些话回头来讲，当你不能以证实缘起里面观察，所修的一切叫有所得人是不正见，非正见。他就要讲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都观无常，我们都观空，竟然是非正见。所以开头他讲说，对那个什么，以如来法海意中思维而生谢见者所得。我要破这样的人，你在观无常，你在观空，但你是非正见，我要破这样的人。这你有没有被破到？如果光文字你就搞不清楚，还能破到？现在就利用这个让大家知道，我们观空观无常必须在眼前一切缘起，在一切身心一切缘起里面，不是硬把它观成空，而是看因缘知道它空。所以观空一直是观缘起，一直是在观有，观自性，观自性之后发觉自性不可得，才说无自性。观一切法有，却知道一切有只是如因缘的如幻有，不是真实有，这时候方便说它为空。所以观空就是在观有，观无常其实在观常，观常不可得，说明为无常，不是有一个无常让你观。观空不是有空让你观，是观众缘起，众缘起当中知法一切法自性不可得，所以说明为观空。要这样，哎，若如是者，则有为无为体无差别。因为如果无常则常犹如虚空，那这个到底有为无为就没差别了。好，若有为以无为合，就是有为以无为无为一样，那无为无为何故平不可破。好，有为跟无为不一样，就是你认为无常等于常，对，无常变作常，无常是有为法显现出来的，那说法变成常了，那变成常，瓶子是无常法，对不对？结果瓶子变成常法，就瓶子不能破了。那明明瓶子可以破，对不对？可见你的无常讲错了。瓶子是不是无常法？无常法就可以破了。是，但 如果照你这样有独存的无常法，无常法变成常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无常法变成常，瓶子是无常法变成常，那换句话你的意思就是说瓶子不能破咯。那明明瓶子可以破，无常怎么会是常？既然无常不是常，无常就不是离开有为法而无常， 无常一定是在有为法当中体会。倒过来讲可以就比较清楚。所以当我眼睁睁看到我所挂碍的一切法是在变动的，我这个清净的东西才出来。所以当我不断在看外面的东西在观无常，却不能以有为法观无常，我就把无常看尽了，我还是执着有为法。我必须要在这个有为法里面看到它的虚假，我才能不爱它。否则的话，任你观无常观完，你还是回头去爱你的有为法，所以没作用。你就把空弄了老半天，结果你的空不在缘起里面观，空看观完了，你还是缘执着有缘起法，执着这个现前的缘起重法，没有实质。所以我们的整个学习是怎样？把佛法的观察角度落到我们现在能看得到的身受行法，你开始在看，你看不清楚，却一分一分往里头看，你慢慢来。看他一分真一分真相，你就少一分执着。你要整天在那里绕假的，不落到现实去观察。所以六祖讲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。世间是什么？就是缘起法。众缘起处就是你的觉悟处。佛法就在因缘当中观察，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。那就不是说哎呀我们要落实在什么，那个讲那个空洞理论哦，也对，但实际上你真的必须要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它的无常变动的无自性义。这就是我们出家修行一路上不断在学的法，学了几十年如果没有拖到这一点，那就是入宝山空手而返。就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早上先到此啊。